陈元礼奉命一刀杀了韦后。这个韦皇后至此算彻底交代了，满心的野心想要当女皇，要做武则天第二，结果黄粱美梦付诸东流啊！那光小能行？他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内在原因外边的原因他都不一样啊！你想生搬硬套，这纯粹是找死啊！李隆基率队迅速占领了皇宫内院，首先进了太极殿，后拜了先皇，痛哭了一场，然后命令收尸，停止杀戮。你看刚才那阵死的就算倒霉了，没死的就算捡着命了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把他们都软禁起来，清后处理，把国宝金镶玉玺也全得过来了。李隆基可不糊涂，现在的事情远远没有结束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。他在太极殿马上传下命令，除恶务尽，对待政敌绝不能够心慈手软，要马虎一点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他马上传下三道令去，让高力士从景凤门率兵回来，赶奔安乐公主府去铲除安乐公主，披头来见。高力士领命走了。二道命令，命李守德、王毛仲率精兵3000赶奔中书省去捉拿钟楚客等人，一个不少。三道令，命钟少卿领兵3000去捉拿上官婕妤，就那上官婉儿，让崔日用马上调动掌握的军队封锁九门九关，维持秩序呀、啪啪啪啪啪，令箭传下，大家分头行动。李隆基在太极殿听信，说书的一张嘴得一点一点交代。先说高力士领精兵像旋风一样，以最快的速度把安乐公主府给包围了。这安乐公主死在眼前呢，还不知道呢，还非常的安乐呢。他母亲让他给中宗李显进毒饼，亲闺女毒死亲爹，这事儿也是少见的。毒死他爹之后，他回到安乐公主府，一点不感觉到内疚，更谈不到难过。安乐公主也打算盘了，心说我怕什么，我母后亲自给我写了封诏书，诏书上也就是说的清清楚楚，我爹死了由我母亲继皇帝位，我母亲要死了就把皇帝位让给我，我是第三位女皇，将来我要君临天下。你说话不算不行，我手里攥着证据呢。因此回府之后，把百宫家人全都集合起来，要收拾收拾安乐公主府，张灯结彩，油漆彩画，屋子要重新布置，里里外外都铺上新地毯。手下的人别看是奴才，那心里头也都清清楚楚的。人们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不管你爹怎么死的，尸骨未寒，看你那样一点都不带着悲痛的样子，相反还要收拾屋子张灯结彩，你还要祝贺一番，甭问。 老主的死跟你有直接的关系，哎，将来非有报应不可。可手下的人只好心里这么想，谁敢议论这事儿？叫干什么干什么的。这安乐公主回到寝宫，把她当家的驸马武廷秀给找来了。夫妻二人促膝谈心，有说有笑。那位说她丈夫不是叫武重训吗？怎么又变了，叫武廷秀了？哎，都对。咱把这个事儿多少得交代交代。安乐公主原来的丈夫叫武重训，也是老武家的人。可是呢，夫妻不和。这安乐公主掐着半拉眼角，也看不起武重训。武重训呢，对这位夫人的专横跋扈也十分不满，夫妻之间矛盾极大，经常闹家务。武重训有个本家的兄弟叫武廷秀，这武廷秀本来是个小叔子，经常出入安乐公主府，一看哥哥嫂子发生矛盾了，他就给劝架。日久天长，常跟安乐公主接触，结果他俩有那感情了，就把武重训一脚蹬开，他们二人是名仆夜盖。后来也不知怎么闹的，武重训暴死，甭问，也可能是安乐公主给害死的。结果呢，安乐公主提出来明令公布，要跟武廷秀接亲。那个中宗李显呢，胡了八土的，也难怪叫人把他毒死，也活该。像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得调查调查吗？没有，疼爱女儿，女儿说一不二，愿意嫁给谁我都同意，因此又把女儿许配给武廷秀，就现在这个丈夫。这武廷秀跟武重训不一样，在夫人的面前就是个哈巴狗，专门服侍公主的，公主的一切一切都归他掌握，成了个老管家了，甚至给公主都提鞋，公主有时候忙了，他给梳头给插花，颇得安乐公主的喜欢。今天晚上两口子见着了，安乐公主还说呢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明天五更天我母后驾临承天门，向天下宣布她就是女皇，我是什么你知道不？嘿嘿，我听说了，你已经逃旨了，你是皇太女。对，男的叫太子，女的叫太女，我娘早晚不在了，我就要继承皇帝位，我要是皇帝你是什么？
喂，这位我就不清楚了，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你的奴才呗。
嗯，
你真会说话。我说我母后驾临承天门，你说我穿哪套衣裳好？你呀、啊，自然要穿那价值连城的百鸟图呗，穿着那套衣裳金光闪闪变化莫测，那才有身份呢。我也那么想的，去把我的衣裙给我取来，镶宝石那珍珠鞋也给我拿来啊。哎，武廷秀都给拿来了，帮助他夫人穿戴整齐，对着一人多高的大铜镜前照后照，武廷秀在旁边一个劲儿打溜须，真棒，真好看，真是仙人下界。我那你穿什么呢？
我也穿新衣服呗，
去马上更换衣服去。夫人 还早呢，
离五更天还有一个多时辰，这么早穿戴起来干什么？
我着急，一会儿天就要亮了，快穿去吧。
武廷秀把衣服也换了，两口子正在屋里头说说笑笑，想美事呢，就听外头天崩地裂一般，
他军队就闯下来
了。安乐公主大惊失色，让丈夫出去看看。武廷秀为防备万一，手中拎着宝剑，跨步往外跑，正好跟冲进来的高力士走了个对面。
你，
他那意思问你想干什么，话没等出口呢，就见面前白光一闪，狗头落地。高力士吩咐一声，把人头拎着往里闯，一个不剩。高力士亲自提剑闯进公主的寝宫。安乐公主等回过头来一看，是高力士普通的一个玄宋太监，领着那么多的军队，他就知道事情不妙。
高力士，你要干什么？
这高力士啊，真稳的，未曾说话，一阵冷笑，回公主千岁的话。奴才得让您明白明白，皇后陛下已经宾天了
啊！你再怎讲，
皇后陛下的脑袋已经落地了，你们的阴谋未能得逞，现在要跟你们算总账。奴才奉了临旨王李隆基所差，来取公主的人头。
哎呀，
安乐公主扑通坐地上，您说心里得什么滋味？她哭着喊着要见李隆基，
你不能杀我，我要见李隆基辩理。
公主恕罪，奴才只是奉命来要你的脑袋，可不能允许你见临旨王，对不起你闭眼吧。手腕子一动，是人头落地，提着脑袋，然后命人去见临旨王李隆基，把安乐公主府整个给封锁了。高力士怎样复命咱不说，咱们再说第二波人，李守德、王毛仲率领3000精兵包围中书省，去杀钟楚客。这个钟楚客呀，也是个不知死的鬼，他就认为着万事俱备了，我就要等好消息吧，领兵带队的事都交代好了，大国舅韦温，二国舅韦元，韦氏宗族，广国舅七八个呢。哎，外边还有崔日用，还有高力士，那万无一失了。就等着皇后驾临承天门，一宣布继皇帝位，我就等着升官吧。
这个宰相算个什么？再大他是个臣呢。
嗯。忘少说得封我个王子，紫袍金带，我家里头也得变个样，那是金顶朱户了，
起码我得是王子了。
看来我这步棋算走对了，数载呕心沥血，竟一旦实现，这心里头得多痛快。他也正在做黄粱美梦。另外那宗楚客把两个好朋友，那俩老糟头子，82岁的唐修景，76岁的韦巨源，把这位老相国都请来了。
让他们干什么？让他们赋诗祝贺。这俩人没什么能力，就全靠着打溜须。就拿这唐修景来说，80多岁了，那溜须传呢不只有看多少本，把上的最美好的词儿他背个滚瓜烂熟。他这个宰相干什么？专门念宋词唱喜歌，也可说是三朝元老了。别看改朝换代，他照样做他的大官，他也不争权，也不多事，到时候我有好吃的就行。就拿中宗复位的事来说吧，武则天倒台，中宗复位，召集文武百官研究国家大事，人家老唐头就会这手，在八宝金殿上冷不丁的惊呼了一声：哎呀可了不得了，臣启万岁，臣启皇后陛下，可了不得了。把中宗李显和韦皇后还吓了一跳。那时候就问他说：卿你看着什么了？我发现五彩祥云自天而降，轻飘飘进了八宝金殿子，看就在皇后陛下的脚下，你看这五彩祥云。其实他满嘴胡说八道，谁也没看见。中宗李显往夫人的脚下一看，也没有啊，他就瞪眼这么编八道模。文武百官以为着这老家伙发疯，肯定皇上得降罪。哪知道他吵吵一顿之后，皇后不但不生气，相反还乐了。明知没有五彩祥云，但知道这是唐修景打溜须，他心里头也非常舒服高兴，马上重赏唐修景，力逼着中宗加封的宰相之职。你看官保住了，都知道这位是溜须宰相。这回中俗客把他找来了，让他你打打腹稿啊，皇后驾临承天门要继皇帝位，你得念宋词，好好编编。可是老头子还真认真呢，摇头晃屁股在这想词儿呢。那字典上那最好的词儿是什么呢？怎么比喻？怎么说皇后能高兴呢？我怎么能升官呢？他正想这个事儿，韦巨源也不甘落后。韦巨源心说：我呀，这回非压过唐修景老唐头，我也得找找好词儿。正在书本里翻呢，外边军队冲进来了，报信儿的正是皇后的宠臣马秦克。马秦克进来之后，声都变了。哎呀，中书大人，来，了不得了，外边发生变化了，你们赶紧躲一躲，军队这就杀来了。这一顿吵吵把仨人惊得全都傻在那儿了。就在这时，王茂忠、李守德领兵杀进来。当然了，说一点什么竹篮都没遇上，那也不可能，宗楚客手下也有清兵卫队呀，不过那几百人架不住一划来呀。经过简单的战斗，人家势如破竹，就冲进朱书省了，把个唐修景、韦巨源、马秦克当场生擒活拿，像勒猪一样拿绳子给勒上。王毛仲们提着宝剑到了马秦克近前一瞅，哦，你呀，哈哈，皇后面前的宠臣，哈哈，你没想到有今天，我先把他们你宰了，我瞅着你小子心是黑的是红的。把马秦克是开膛摘心，最后人头砍下。 那俩老糟头子他没舍得下手，因为这俩老头啊平常没做过什么坏事，都知道他们是狗屎的奴才，这个交给林指王李隆基前去处置。这俩老头算保住狗命没死，翻回头再抓宗楚客，人没了，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他。哎呀，俩人脑袋嗡嗡直响，这回去见着林子王怎么交代？把宗楚客这小子会变，明明就在中书省，怎么眨眼之间不见了？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找着，把那死人都翻过来做验证也没有他。妹妹说宗楚客跑哪去了？这小子比猴都尖。马琴客进来一报说不好了，这小子滋溜钻过屏风，他奔后院就撒丫子了。要说这小子事先还真有准备，后院他有个密室，他先跑到密室躲着去了。到了密室之中一盘算，完完呢，大势已去，不用问了，肯定林指王李隆基占了上风了，我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了。现在我说保命要紧呢，什么娘啊老婆儿女啊全都不顾了，我自己撩吧。他把箱子打开，换了一套衣服，这套衣服都不是官衣，就是普通财主穿的衣服，换上带了足够的金银首饰，手里还拎了个百宝箱，拿包袱皮把它包上，从狗洞他爬出来的。就这么的，大伙没抓着他，宗楚客爬出来顺着西市大街就跑，心说天还没亮呢，倘若被巡街的士兵发现，这事不好办了。他自溜进了胡同了，奔后街跑，正好眼前有一座店房，孙家老店。咱们说这套书开始的时候我交代过，这座店房的老掌柜的叫公孙福，就爱财如命那老头，他还有个女儿叫公孙金菊，就那小店房。宗楚客跑到这儿来，等砸开门，公孙福老汉吓了一跳，一瞅这位穿绸裹缎的怎么吓成这模样，把他让进来了。宗楚客多会说瞎话，老人家，我是做买卖的一个商人，方才遇上土匪拦路抢劫，我要暂避一时，您快把门给关好了，不能叫他们发现我，要发现我就活不了了。公孙老汉信以为实，把门关上了。这一折腾，他女儿公孙金菊提着灯出来了。爹，你跟谁说话呢？丫头，少问少问，咱们这儿来了客官，客官你往里请。宗楚客一想，我不能在京城久留啊，我得过李河渡口，我去偷亲去，最好我先到终南山躲避几个月，看看风头再说。我要不离开京城，我还是在他们手心里攥着呢。因此他没进屋，他一瞅这公孙老汉这老头挺实在，宗楚客二话没说，从包里头拽出一块金子来，塞到公孙福手里了。老人家，谢谢您搭救之恩，这个算见面礼吧。公孙福长这么大没看过金子，这块金子能有好几两，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。这您给我的，给您的。老人家，我现在人单势孤，我打算求老人家给我做个伴，能不能把我送到李河渡口？
李河，哎呀，离这还挺远。
是啊，
只要您能把我送到那儿去，我还有重金酬谢。
这公孙福这老头也糊涂，你想想对面这人是干什么的？老头见钱眼开，未加思索，好说好说，丫头，你看着店门，我送这位客人奔渡口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爹，
您过来，我跟您说句话。老头过来了，什么事？
爹呀，你知他是什么人？简直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啊，好像这人我在哪儿看见过。
爹呀，应当禀报官府啊。
待着，禀报官府，这金子也得没收，咱还能得得着吗？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少管闲事，好好看守店门啊，我把客人送走了再说，管他是谁呢，咱们挣钱是主要的。
爹呀，如果要为了这个事儿，咱们爷俩受了株连可就犯不上了。
哎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你在家就瞧好吧。